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一周的时间又匆匆的过去了。这周呢，本台的首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在周日晚上就正式落下帷幕了。几天的比赛，选手和评审都有很多的感触。比赛的过程中呢，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来回顾一下这几天比赛的情况。
三天紧张的比赛到七月八日终于圆满落幕。来自中国大陆、美国纽约、洛杉矶、康州、加拿大、欧洲、台湾、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的选手展示了精湛的技艺，超水平地发挥了各自的所学之长。比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颁奖仪式终于在七月八日下午五点开始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纽约飞天艺术学院的选手在这次比赛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获奖的14人中共有6人是来自飞天艺术学院的选手。本次大赛的冠军分别是青年女子组冠军，来自纽约飞天艺术学院的任凤舞；青年男子组冠军是来自台湾的陈永嘉；少年男子组冠军是来自纽约飞天艺术学院的杰森石；少年女子组冠军是来自台湾的周雨璇。四位冠军除了获得奖杯之外，每人还获得了$10,000的奖励。除了冠军之外，亚军的获奖者分别是少年女子组来自飞天艺术学院的 Serena 梁，少年男子组来自台湾的林伯宏，青年女子组来自台湾的张晓峰，青年男子组来自台湾的张义军。季军的获得者分别是少年女子组来自飞天艺术学院的辛比刘和来自台湾的毛响恩，青年女子组来自美国康州的倪小燕和来自中国大陆的梁敏，青年男子组来自韩国的车新浩和来自飞天艺术学院的 Tim 吴。获奖的选手激动地拥抱雀跃，几天的辛苦还是值得的。
这次能够拿到新唐人这个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的全世界中国舞比赛的青年组男子组的冠军，我觉得很荣幸，真的是很荣幸，也很高兴，也很感动。我觉得
心情非常的高兴，因为本来不期待得奖的，结果没想到拿一个这么第二名，还蛮惊讶的。
台北驻纽约经济文化处副处长季允生、纽约华侨文教中心副主任高家富特意前来为季军的获奖选手颁奖。
新唐人电视台办的活动，我都有一个感觉，从这个新唐人的三个字，我就会看到新唐人的筹划者心里所想的那个愿景。因为唐朝是中国文化最兴盛的一个时代，所以新唐人办的每一个活动，我们都知道他们想真正的把中国文化最好的复兴起来，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英国前国会议员约翰荣除了为部分选手颁奖外，还向飞天艺术学院赠送了特别的奖学金，鼓励他们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所做出的努力。今天的总决赛观众席爆满，高潮迭起，观众鼓掌声、叫好声不断，不少观众表示，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舞蹈大赛，非常精彩、优雅、和谐，弘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架起了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希望以后年年能有。
就是我想象中就是没有这一场的演出真的是高水准，都是群星汇集。
对于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问题，所以是非常感谢新唐人对我们华人世界做了一个那么大那么重要的一个比赛。
这是新唐人记者江光与林川所做的采访报道。阿根廷政府七月一日宣布，总统基什内尔的夫人克里斯蒂娜菲尔南德斯将作为正义党总统候选人参加定于10月28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现年54岁的费尔南德斯是阿根廷参议院的议员，如果在总统选举中顺利胜出，费尔南德斯将成为阿根廷历史上第一位通过民选产生的女总统。6月30日晚，由6300位杰出的法官和律师组成的美国出庭律师委员会在加州圣塔芭芭拉市授予中国律师高志胜勇敢提倡者奖。颁奖仪式上，加拿大资深律师大卫麦塔斯并宣布提名高志胜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由于中共的阻挠，高律师未能够到美国领奖。7月4日是美国独立日，庆祝231年前美国作为独立国家的诞生。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大型游行，游行队伍中有2支华裔团队，来自大华府地区和纽约的法轮功学员，连续第6年获邀参加华盛顿的独立日大游行，为这一盛大庆祝活动增加了特有的东方神韵。 另一支华裔游行队伍是来自台湾的原住民团队。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美国庆祝独立日之际呼吁美国人民对伊拉克战争给予更大的耐心、更多的勇气以及更大的牺牲。英国官员表示，星期二在伦敦希斯罗国际机场发现了可疑包裹，随后发出了安全警报，第四候机大厅暂时关闭，导致100多架航班被取消，旅客受困机场。在傍晚时分，希斯罗机场重新开放，一切恢复正常。据英国金融时报7月3日报道，世界银行与中国合作对中国近年的环境污染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每年因污染而早逝的人口高达75万人，并绘制了相关的死亡人口分布图，但中共环境保护局卫生部出面要求世行在书面报告中删去约占1/3的敏感内容，理由是会引起社会动荡。
面对瞬息万变的全球市场，经营者如何在顺境中稳健经营，又如何在风雨中突破困境？
每个产品都没有它的最高理想的境界，每个产品呢，它都可以继续在研究、继续在发展。
强力探索台湾优质企业的经营哲学，
控制在你的资金范围里面，你的能力范围里面，你可以朝你的理想继续学习努力。
如果每一个员工的话，他都会去关心别人的话，他就没有理由不关心你的公司。
西方的积极管理，东方的人文关怀，各具千秋，各有所长。掌握全球最新的经营奥秘，请看卓越赢家深度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 Hello 你好实用英语教学节目，有专业及具有经验的英语老师编导执教，帮您从日常生活中学习实用对话，让您轻松学英语，快速适应美国生活。请留意播出时间，准时收看。
流传已久的医学，中国文化的精髓，让胡乃文中医师带您一窥中医的奥妙。
人啊，用药物跟食物怎么样弄在一起，这个时候他就吃了那一碗，这个病就好了。
打通您的思路，解开您心中的疑惑，
排出来就不脏。
古老的文化拓展您新的视野，请听胡医师为您娓娓道来。认识中医就在新唐人电视。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周刊。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在上一周发生的，但是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和造成的后果却是深远的，那就是在七一期间发生的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港府遣返境外，主要是台湾法轮功学员事件。针对该事件呢，台湾各界却是非常震动，台湾各大媒体包括公共电视、华视、三立、 TVBS 等多家媒体都陆续报道了在香港七一政权移交10周年之际发生的大规模遣返事件。台湾各界同声谴责中共的一国两制正式破产，各界强调香港的新闻自由倒退到台湾报禁解严前的状态。那么有关人士还表示，将媒体的新闻记者及公民冠以间谍和获取国家机密等罪名拘捕，所引发的寒蝉效应不容忽视。
7月6日，台湾驻美代表吴钊燮表示，台湾副总统吕秀莲日前在过境旧金山时，已促请美方友人请美国政府正视港府对台湾人民权利的侵害，以及香港在中国统治10年后的人权倒退状况。七一前夕，港府大规模遣返持有合法港签的台湾民众，引发台湾各界同声谴责。台湾行政院强调，港府的行为不仅违法，也漠视台湾人民权益。
总之，合法入境的台湾公民，还有很多的记者，采取如此不合法、不合理、完全没有民主人权的做法。我作为台湾新闻局的局长，我要对中国政权这种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愤怒跟抗议。
台湾陆委会主委与副主委也多次呼吁港府应停止不尊重人权的不友善举动，如果不能立即谋求改善，就是向世人证实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自求退步的表现，对香港自由形象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遣返事件中，数位前往香港采访七一主权移交10周年的台湾记者，也遭到港府入境处警方以暴力方式阻碍工作，甚至被强行遣送回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廖淑慧向港府入境处人员表明自己的记者身份， 还是受到对方暴力对待，无法进行采访工作。这次遭到港府暴力对待的新闻记者还包括希望之声记者柯怡君以及本台文字记者王佩华和摄影记者陈静娇等人。针对此，台湾新闻局公开谴责港府的暴力行为。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也表示，这件事反映香港回归十年后新闻自由明显倒退，有如台湾报禁解严前的时代。香港记者协会也将正式发文香港入境处，要求港府对外公开说明。此外，包括公共电视、华视、三立、TVBS 等多家台湾电子媒体也多次报道了这起港府遣返案。据了解，这次被港府遣返的台湾旅客不少是要前往香港参加七一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包括人权律师、80岁老人、儿童与记者等，他们持有合法香港签证，却被用政报毯五花大绑地捆起来遣返，或用轮椅抬走，甚至被警察用长枪指着监视，不能上厕所，连食物与饮水也不提供。同时，也有不少台湾旅客因为跟法轮功学员同名同姓而遭到遣返。
我就提出抗议，我说为什么，我为什么会滞留在这里，为什么会遭到你们这样的非法的搜查。我说你们这样的话，我说我不仅是回台湾去控告，将来我还会到联合国去控告。
被遣返的旅客表示，对香港人权已失去信心，暂时不会考虑再到香港旅游。
完全没有人权，完全没有人道。到昨天晚上为止的经验，实在是一个很恐怖的信息，很恐怖的事情。
根据一份从航空公司透露的文件显示，在港府入境处要求下，香港的航空公司在七一前夕曾经发送电子邮件给台湾分公司，要求他们提供旅客名单，以便核对黑名单，显示港府手中确实握有这次前往香港的台湾法轮功学员名单。从事计程车业的翁先生听到这个事件表示，当初主权转移中共，他说五十年马照跑，舞照跳，如今才十年就如此集权。
回归的当初还没一年的时候，香港二三十万的人民就站出来，可是太慢了啦。那中共的个军跟警进来，百姓你再怎么跳都没办法了。所以我是认为说，香港是我们台湾的一个经验，也是一个借鉴。
港府为何能够掌握前往香港的台湾法轮功学员名单及相关资料？许多人担心台湾国安是否受到中共监控及干涉。对此，台湾行政院表示，
能够事先就拿到这些名单，或者是拿到一些特定的他们心目中特定的这个名单，这的确反映出有可能是有从台湾出去的这个资讯啊，是透过他们不正常的管道所取得的，这一点政府会严加的这个追踪。
而这次主要被遣返的对象台湾法轮功学员，在返台后也向多位县长议长陈情。7月4日，高雄县长杨秋兴在与30多名法轮功学员会面后，同意签署了一份致香港特首的公开信。
啊，完全违反，严重违反人权，践踏人权，我们看得真的很惊讶，那当然也很失望哈。我们呼吁中国当局哈，这个民主潮流、民主自由是一个普世价值啊，这是时代啊的潮流啊，这个挡不住。
外界认为，主权未移交前，中共曾允诺香港的社会制度50年不变。现在才不过十年，诺言已然成为谎言。主权移交给中共，人权也交出去了。在香港主权移交十周年前夕，至少有500名来自台湾、澳门、菲律宾和澳洲等地持有合法签证的法轮功学员遭到港府入境处暴力遣返，而申请港签遭到拒绝以及被航空公司拒绝登机的将近300人。从6月24号到7月1号，总计有超过800名台湾法轮功学员被港府禁止入境，成为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遣返案，引发举世对香港人权的高度关注，并质疑一国两制已然实质破灭。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湾采访报道。
好的，感谢我们亚太新闻台的记者宜山。下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事事关心，深度报道焦点事件，辨析真假伪劣，体察民情世故，采访传奇人物，事事关心，把您关心的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周日晚9点， 最热门的话题，最及时的评论，最深入的分析，热点互动，每周一至五聚焦全球重大新闻与海内外华人关注的议题，诚请特约评论员与各领域专家、知名人士提供独到的观点、多元的视角，把深度的分析带给观众。热线电话直播，让世界各地观众共同聚焦，各抒己见。新唐人热点互动，关注全球热点，与您真诚互动。
众所周知，汽车工业对石油的依赖十分的严重，地球上有限的石油资源正在进行不可逆转的消耗。面对严峻的能源危机以及相应的环境污染，世界各大汽车公司都争相研究开发新产品，力求减缓和避免能源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每年的国际汽车展呢，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汽车工业的走向。在今年的底特律和纽约的大型国际车展中，从展出的新车和对众多车商的采访中不难看出，汽车工业正在进行以低油耗、重环保为中心的战略转型。
通过对参观车展人士的采访看到，节能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车展的主题也更多的围绕节能和环保。
看看汽车的发展趋势，说现在有这个 hybrid 了，或者是节能的汽车。
And to see a fuel efficient cars coming out, fuel cell cars, hopefully.
要省油，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事。
Seems like a lot of the talk right now is on the
economy. 现在人们谈论的很多的是燃油效率，我指的是环保方面，无论是油电混合车，还是通用早上宣布的新型电池车。
当然，车身的小型化是一种自然的节能方式。福特曾一度畅销的 F 系列卡车去年销售下降超过20%。今年的车展中，福特特别强调小车将是销售量最大的车型。
People buy small cars in the U.S. more than any other segment.
在美国买小车的人要多于买其他车种的人，而且对油价的重视及生活方式的转变，我们预计这一趋势会持续下去。
然而，大车的性能、舒适及安全总是小型车不具备的。为了满足人们对节能的要求，同时保持大车的特色，一种介于 SUV 和轿车之间的混合车型 crossover 应运而生。
Crossover 的意思是既具有运动休旅车的空间，又像轿车一样车底较低，所以很容易进入。妇女和孩子都非常喜欢这样的车，它是家庭用车。
XC70 始于1997年，我们宣称由这部车开始，沃尔沃定义了 crossover 车的诞生。即便是卡车也将省油作为新车研发的重要指标之一。获最佳卡车奖的雪佛莱 Silverado 把相对低油耗作为 Silverado 的一个强硬优势。
It is the only pickup in the marketplace.
就是市场上唯一一款具有300以上马力，同时每箱轮能跑20英里以上的卡车。
除了车型开发的节能措施，新型高效的发动机技术在节能环保方面的角色更为关键。近几年来，几项引人注目的发动机技术是柴油车、油电混合车和电动车。柴油车，柴油比汽油燃油效率要高出20%-30%。
纯净柴油有很好的燃油效率，柴油是起亚正在认真考虑的替代能源。本田已经宣布将柴油车引入美国市场，我们认为柴油尤其适合大型车或轻量级卡车。
但柴油车二氧化氮废气排放量一般超过汽油车，要达到美国政府所要求的严格的柴油车废气排放标准并不容易。
The problem is the clean diesel legislation.
问题是美国将于2008年实行的柴油法规非常严格，需要新技术来达到这个标准。
为解决柴油污染问题，奔驰今年特别推出配备 BlueTEC 尾气净化装备的车型。该系统可大大降低尾气中二氧化氮的排放。
Just one year ago, we announced that we will.
一年前，我们宣布把 BlueTEC 技术引入美国，现在已开始引进第一批车辆。
纪元女士，通过化学作用将尾气中对人体有害的二氧化氮生成氨水，氨水再进一步通过化学作用生成空气中本已存在的氮气和水。据称，这种净化系统可将二氧化氮的废气排放降低 80%。 如把柴油与大豆或菜籽油等生物原料混合，则称为生制柴油，其优点是可再生、可生物分解，降低空气污染。
我们正在期待以生质燃料代替对石化燃料的依赖，
但生物油脂的挥发性比石化柴油要低，会引起冷车不易启动以及点火延迟等尚待改进。油电混合车，油电混合车用电动机和引擎一起驱动汽车，在等红灯或塞车的时候，车子自动会从引擎切换到电动马达，而不必在静止状态下不停地燃烧汽油。混合车由丰田公司首创，技术领先。
We're convinced today that hybrid energy drive, hybrid technology is a
fundamental. 我们深信油电混合车技术是汽车工业的一个长期技术，将是丰田第一努力目标。我们将生产更多的油电混合车。
据介绍，丰田 Prius 每加仑汽油可行驶5到60英里，几乎是一般轿车的两倍。但油电混合车并没有真正解决能源和环保问题，而且电池的制造与回收的高成本问题尚待解决。
有一点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尽管油电混合车本身环境污染减少，但制造油电混合车却需要更多的材料和能源，环境付出的更多。
电动车，许多汽车界的人士都认为油电混合车只是在全电力汽车科技成熟前的一个中间站。那么什么是全电力汽车？简单的说，就是以电池为能源的汽车。电池种类众多，其中氢燃料电池因为燃烧产物为水而被认为是汽车最理想的能源。
Ultimate answer is hydrogen. We think that that's best long-term answer.
我们认为长远来看最终最好的答案是氢燃料，因为氢可以再生，纯净唯一的副产物是水。氢是唯一可不通过石化燃料而产生马力的燃料，氢可以从太阳能和水中产生。
然而，目前一台氢燃料汽车的造价高达80万美元，让人望而却步。其技术研发仍需相当的时间。通用则推出一款 Chevy 电力概念车，车体能源来自称为 E-Flex 的技术。
E-Flex 的意思是电力的来源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氢燃料电池，可以是一个以乙醇、生制柴油为燃料的小型发动机，也可以是一个将天然气、煤炭、核能、风力等转换为电力的发电机。
That whether it's the reborn diesel, the futuristic fuel cell, or something in between,
无论是重新使用的柴油、未来的电池车或两者的混合车，电池车与其他汽车动力系统的发展及竞争，在本世纪将更为激烈。
在以节能和环保为趋势的汽车未来发展中，汽车业者终究选择哪种能源来替代汽油，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本次的《新唐人新闻周刊》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广受大陆网友欢迎的破网三剑客，无界、花园、动态网，以最先进、最及时的技术，帮助大家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您可以使用 MSN 聊天软件设定 dweb 001到 dweb 005 @hotmail.com 为好友，对他们发短信，就可得到动态网地址。要记得用 HTTPS 加密连接才能进入动态网哟，或是用国外邮箱把电邮给 eo@att.net， 标题输入12345。即可获得破网软件，免费、安全又方便，带您畅游无边无际的网络世界。